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已经来到路德记的最末了。在路德记这个落幕的这一段经文中，路德与波阿斯完全退出了，焦点又回到拿俄米。毕竟从路德记的开始，这卷书基本上是拿俄米的故事，所以在这卷书的结束，注意力又转回到拿俄米的身上，赞叹他的命运彻底的被翻转过来。在故事的开始，以他个人的悲剧展开，这是路德记第一章一到五节，作者非常简洁的展开这个关于拿俄米的故事，论到拿俄米所经历的悲剧。现在故事的结束是以拿俄米个人的欢欣达到最高潮。首先我们来看伯利恒妇女们，他们向拿俄米做出的宣告，或者说他们对拿俄米发出这个欢庆。妇女们的欢庆乃是与路德记的作者在四章十三节的报道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路德记四章第十三节，作者告诉我们，波阿斯就娶路德为妻，他与路德同房，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现在这些妇女们针对路德生了一个儿子的事件提供解释，说明其意义，而他们这个欢庆的内容几乎完全是着重在描述拿俄米的恢复生命与丰满。妇女们对拿俄米说，我们看到在第一章，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伯利恒的妇女们来迎接他，他们听拿俄米所发出的痛苦的喊叫，把他所遭遇的不幸归咎于耶和华。他说当他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是满满的，有丈夫有儿子，但是当他回到伯利恒却是一无所有，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现在伯利恒的妇女们向拿俄米宣告她丰满的日子，所以我们刚刚说妇女们针对路德生了一个儿子这个事件所做的说明，乃是向拿俄米宣告她丰满的日子，因为欢庆的内容几乎完全是着重在描述拿俄米的恢复生命与丰满。妇女们向拿俄米发出的欢庆，向拿俄米做的宣告，包括三方面。第一，他们称颂耶和华向拿俄米所做的事，他们说 赞美耶和华。他今天没有使你没有一个近亲的赎回者。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乃是妇女们对拿俄米说明路德所生的儿子的意义，但他们是以赞美耶和华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说，赞美耶和华，他今天没有使你没有一个近亲的赎回者。这个儿子是耶和华对拿俄米的供应，他赐给拿俄米一个近亲的赎回者。因此他们承认作者在第十三节的报道，在四章十三节的报道，这个新生的婴孩是耶和华所赐的。因为十三节作者的报道说，是耶和华使路德怀孕，路德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妇女以赞美耶和华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向拿俄米宣告他丰满的日子，他们说明这个儿子是耶和华赐给拿俄米的一个近亲的赎回者。他们承认作者在第十三节所报道的这个新生的婴儿是耶和华所赐的。就神学的真理而言，他们把所发生的事完全归功于耶和华，唯独耶和华做成这事。所以他们说，赞美耶和华，他没有使你没有一个近亲的赎回者。这些妇女们，他们把所发生的事，把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完全归功于耶和华，唯独耶和华做成这事。贯穿整卷路德记，作者并没有做出努力去强调神的行动。我们已经说了，作者直接论到神的行动只有两次。一次是在第一章第六节，作者说耶和华访问他的百姓，他赐粮给伯利恒，给他的百姓。另外一次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章的十三节，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贯穿整卷路德记，作者并没有做出努力去强调神的行动。显然他是关心人的恩慈行动的故事，他着重在讲论人的恩慈的行动的故事。但是对作者而言，最基本的是神在一切人与一切事之上，并且神使他的计划实现。神超越一切的人和一切的事，在一切的人跟一切的事情之上，同时神使他的计划实现。所以在路德记中不时有这一类的表达，就像这里他们妇女们说赞美耶和华。那我们在前面已经不断看见书中的人物奉耶和华的名宣告祝福的祷告。 在路德记中不时有这一类的表达出现，这使我们得以看见耶和华才是主要的参与者，是他赐福给拿俄米，供应拿俄米一个近亲的赎回者。而在妇女们，他们对耶和华所发出的赞美，他们以一个负面的方式来说明耶和华的行动。他们说他没有使你没有，所以这是一个负面的表达方式来说明耶和华的行动。耶和华没有使拿俄米没有，那也就是说耶和华没有做的事，耶和华没有使拿俄米没有一个近亲的赎回者。这表明神介入做出的行动是预防性的，防止悲剧的发生。他没有使拿俄米没有一个近亲的赎回者，用这样负面的方式来说明耶和华的行动，是表明神介入做出的行动是预防性的，是防止悲剧的发生。所以是神使拿俄米的命运被翻转过来，他赐给拿俄米一个近亲的赎回者。从紧邻的下文，也就是第十五节，可以得知妇女们所说的这个近亲的赎回者，乃是这一个新生的婴孩。这个新生的婴孩乃是神赐给拿俄米的一个近亲的赎回者，是神差这个婴孩来做拿俄米的近亲的赎回者。这是妇女们的宣告，或者说他们的欢庆的第一方面，他们以赞美耶和华的方式，以赞美耶和华的表达方式来说明路德所生的这个儿子的意义。这个路德所生的儿子是耶和华对拿俄米的供应，是他赐给拿俄米的一个近亲的赎回者。接下来妇女们对这个婴孩宣告祝福，妇女们说愿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有名声，愿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有名声，正如在城门的众民与长老们向波阿斯宣告的祝福，他们祈求波阿斯能成为有名声的人。在这里，妇女们祈求这个新生的婴孩能够有名声，所以这是跟城门，在城门那里的众民和长老们向波阿斯宣告的祝福是一样的。在城门的众民和长老们，他们祈求波阿斯能够成为有名声的人。现在这些妇女祈求这个新生的婴孩能够有名声。事实上，这些妇女们希望这个新生的婴孩的名声，实际上将会超过他的父亲的名声。虽然都是祈求使波阿斯有名声，使这个婴孩有名声，但是现在妇女们 他们的这个祈求可以说实际上是祈求，是希望这个新生婴儿的名声将会超过他父亲的名声。在城门的见证人，他们祈求波阿斯在伯利恒成为有名声的人，他们说愿你在以法他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所以在城门的见证人祈求波阿斯在伯利恒成为有名声的人，而现在妇女们祈求这个婴孩的名声是超过在伯利恒，而是在整个国家以色列有名声。妇女们说愿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有名声。所以这个婴孩的名声不仅是在伯利恒，乃是超过在伯利恒，而在整个国家以色列中有名声。这样很巧妙的将命运从地方性扩展到全国性，是深具意义的。波阿斯只是在伯利恒能够成为有名声的人，这是地方性。现在妇女祈求这个婴孩的名声能够超过在伯利恒，而在整个以色列国家有名声。所以这是很巧妙的把他们的命运，把人这个命运从地方性扩展到全国性，借此就期待了路德记最末了令人惊讶的启示，那就是最末了的家谱。这个婴孩成为以色列伟大君王的先祖，这个我们下次就会来讲这个家谱。这是妇女们对这个婴孩宣告的祝福。第三，妇女们说明这个孩子是拿俄米的近亲赎回者的意义，也就是拿俄米将从他得着的利益以及理由为何。所以他们不但赞美耶和华赐给拿俄米一个近亲的赎回者，现在他们说明这个孩子是拿俄米的近亲赎回者的意义为何，也就是拿俄米将从这个孩子得到的利益为何，还有理由是什么。所以我们看他们说明拿俄米将从这个孩子这个近亲的赎回者，他将为拿俄米提供两方面的利益。第一，他将复苏你的生命。这些妇女们对拿俄米说，这个孩子，这个新生的婴孩，他将成为拿俄米的，他乃是拿俄米的近亲的赎回者，他将提供给拿俄米两方面的利益。第一方面，他将复苏你的生命。这是针对拿俄米在第一章第20节到21节所发出的痛苦的喊叫。在第一章的20节到21节，拿俄米他说他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是满满的，满满的我出去。他离开的时候 有丈夫，有儿子。但是他回到伯利恒，却是一无所有。他说：“空空的，耶和华使我回来，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所以现在这些妇女们说明，这个新生的婴孩是拿俄米的近亲赎回者，所将要提供给拿俄米第一方面利益是他将复苏你的生命。拿俄米归咎于神，他论到他出去的时候是满满的，有丈夫有儿子，但是现在他回来，耶和华使他空空的回来，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然而现在这个新生的婴孩将使拿俄米恢复生命，他将复苏你的生命，也就是指他将使拿俄米的痛苦得着安慰。因为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伯利恒的妇女们来迎接他，他们惊喜的喊叫说：“这是拿俄米吗？”但是拿俄米却发出了痛苦的喊叫，他回到伯利恒一无所有，没有丈夫没有孩子。现在这个新生的婴孩将使拿俄米恢复生命，因为他离开的时候是满满的，有丈夫有孩子，可是现在回来却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所以这个新生的婴孩将使拿俄米恢复生命，也就是将使拿俄米的痛苦得着安慰。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妇女们说他将喂养你的白发，这是很直接的翻译，原文就是 feed your gray hair， 喂养你的白发。这个是指虽然在早年的时候拿俄米经历饥荒，但是在拿俄米老年的时候，你的白发就是指老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在创世纪不止一次这个雅各提到说使他白发白发入阴间，也就是说他死是就是说他年老的时候让他让他好像就是让他悲惨，很悲惨的很悲惨的死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虽然在早年的时候拿俄米经历饥荒，但是在拿俄米老年的时候，这个路德所生的儿子他将供应拿俄米食物，他将奉养拿俄米。妇女他们这个说明使得第一章所呈现的死亡与空，现在因着神赐给拿俄米这一个近亲的赎回者，成为了生命与丰满。在第一章所呈现的拿俄米所发出的痛苦的喊叫乃是死亡与空，可是现在因着神赐给拿俄米一个近亲的赎回者， 就成为了生命与丰满。接下来妇女们说明原因，或者说说明理由。他们说，因为你的那爱你的儿父，对于你，他比七个儿子更好，生了他，生了他就是生了这个儿子。因为你的拿俄米的那爱拿俄米的儿父，对拿俄米他比七个儿子更好，生了他。妇女们确信这个孩子将使拿俄米受到这样的利益，也就是他们上面所说的，他将复苏拿俄米的生命，他将喂养拿俄米的白发。妇女们确信这个孩子将使拿俄米受到这样的利益，他们这样的信念是基于拿俄米的儿父路德对拿俄米的爱。因为你的那爱你的儿父，是路德对拿俄米的爱，使妇女们确信这个孩子将使拿俄米受到他们所宣告的利益。爱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对于所立的约的尾声，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经常论到耶和华的慈爱乃是神立约的爱，所以爱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对于所立的约的尾声。路德对拿俄米的爱不但在他的言语，也在他的行为上彰显出来。路德对拿俄米的爱不但在他的言语，也在他的行为上彰显出来。这使我们回想路德不计任何的代价撇下一切的委身于拿俄米，也就是第一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路德向拿俄米所说的他对拿俄米的委身，是不计代价撇下一切的委身于拿俄米。路德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葬在哪里，只有死亡能够使你跟我分离。如果我没有遵循这个应许，就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路德对拿俄米的爱借着他对拿俄米所说的这个完全而且是一生之久的委身于拿俄米而表达出来，但是也在他的行为上彰显出来。他主动到田里，这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他要去找到他相信在以利米勒的家族里面有一个人，一是能够来供应拿俄米。他也听从拿俄米的吩咐去到打麦场，这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他完全照拿俄米的吩咐去做，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但是他抓住这个机会向波阿斯提出近亲的赎回者的议题。所以我们看见 路德对她婆婆的爱，照耀在全本书中。接下来，我们看妇女们对路德的赞美。他们不仅提出路德对拿尔米、对她婆婆的爱，而且他们对路德发出赞美。他们对拿尔米说：“对于你，他比七个儿子更好。”也就是对于拿尔米，路德比七个儿子更好。七个儿子是以色列人理想的儿子的数目，这是箴言式的表达一个完全的家庭。所以我们看到约伯，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但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拿赞美耶和华所唱出的这首赞美的诗歌，第二章第五节，他说：“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不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七个儿子，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在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九节，这里说，生过七个儿子的妇人，力衰气绝，尚在白日，日头忽落，他暴愧蒙羞，生过七个儿子的妇人。所以七个儿子是以色列人理想的儿子的数目，这是一种箴言式的表达，来表达一个完全的家庭。因为七是一个，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七个儿子乃是箴言式的表达一个完全的家庭。所有已婚的夫妻都期望能够有许多男性的后裔，这样就能够保证家族的延续。所以七个儿子，这是表明一个理想的儿子的数目，但是是一种箴言式的表达，意思是所有已婚的夫妻都期望能够生许多男性的后裔，这样子就能够保证家族的延续。这些妇女们说，对于拿俄米，路德比七个儿子那样的理想还要好。对于拿俄米，路德比有七个儿子那样的理想还要好，这是最崇高的推崇。不但如此，在古代重男轻女的社会中，说一个女人比七个男人更好，那真是最大的赞美了。所以我们看见妇女们对路德所发出的赞美，说对于拿俄米，路德比七个儿子更好，路德比能够拥有七个儿子那样的理想，那样一个完全的家庭还要好。所以这就表达了对路德最高的一个推崇。同时在古代重男轻女的社会当中，说一个女人比七个男人更好，那真是最大的赞美了。最后他们说，生了他，路德生了这个儿子。 从妇女们说明路德所生的儿子是拿俄米的近亲赎回者的意义，将使拿俄米得着的利益和他们有这种确信的理由。我们看见，若不是路德爱拿俄米，若不是路德不计代价的抛弃他的父母家乡，而委身于拿俄米，若不是路德主动去到以利米勒家族的田地，相信必能找到一个人能够照顾拿俄米，若不是路德听从拿俄米的吩咐下到打麦场去，主动向波阿斯提出请求等等，就不会蒙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成为拿俄米的近亲赎回者。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路德爱拿俄米，他一心要供应拿俄米，他不断地向他婆婆施恩慈，现在他生了这个儿子，使这个儿子成为拿俄米的近亲赎回者。这个儿子将使以利米勒的家族得以延续，并且他将供应和奉养拿俄米。路德的心愿终于达成了。这是妇女他们这个说明，使我们看见基于路德对他婆婆拿俄米的爱。妇女们相信路德所生的这个儿子将使拿俄米受到他们所宣告的利益。从反面来说，若不是路德爱拿俄米，若不是路德不计代价的抛弃他的父母他的家乡，而完全委身于拿俄米，若不是路德主动的去以利米勒家族的田地，相信必能找到一个人来照顾拿俄米，若不是路德他听从拿俄米的吩咐下到打麦场去，主动向波阿斯提出请求等等，就不会蒙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一个儿子，成为拿俄米的近亲赎回者。但是我们从正面来说，正是因为路德爱拿俄米，他一心要供应拿俄米，他不断地向拿俄米施恩慈，现在他生了这个儿子，使这个儿子成为拿俄米的近亲赎回者。这个儿子将使以利米勒的家族得以延续，而且他将会供应和奉养拿俄米。路德的心愿终于达成了，并且我们看见这里第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这些妇女们向拿俄米发出的欢庆，所关心的不是耶和华没有使以利米勒家族没有一个后裔，而是耶和华没有使拿俄米没有一个近亲的赎回者来照顾他的需要。这妇女的欢庆，他们不是论到 耶和华没有使以利米勒家族没有一个后裔，而是论到耶和华没有使拿俄米没有一个近亲的赎回者来照顾拿俄米的需要。因此妇女们说明路德所生的儿子的意义，不是指出他是继承以利米勒产业的后裔，而是把焦点放在他将恢复拿俄米的生命，并在拿俄米的老年奉养拿俄米的这个角色。所以这个儿子就为第一章所呈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使拿俄米得享他最后的丰满。而这个儿子乃是那位爱他的儿父生的，是由于路德锲而不舍地向拿俄米行恩慈，而使拿俄米的空成为丰满。所以这是我们必须来看在这个路德记的落幕这一段经文里面，拿俄米又成为注意力的焦点，妇女们的欢庆赞叹拿俄米的命运是彻底的被翻转过来，而他们说明路德所生的儿子的意义，他们不是指出这个儿子是继承以利米勒产业的后裔，不是像波阿斯他说他娶路德的目的是要使死人的名可以留在他的产业上。妇女们说明路德所生的儿子的意义，是把焦点放在这个儿子将恢复拿俄米的生命，并且在拿俄米的老年来奉养拿俄米这个角色。作者要显明这个儿子就为第一章所呈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使拿俄米得享他最后的丰满。这个儿子乃是那位爱他的儿父所生的，是由于路德锲而不舍地向拿俄米行恩慈，而使拿俄米的空成为丰满。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妇女们又再度地发出他们的欢庆，但是在这里第十六节插入作者的报道。作者所做的报道首先说明拿俄米把孩子接过来抱在他的怀中。孩子这个字曾经出现在第一章第五节，在那里拿俄米没有了他的两个孩子。我们说孩子这个字通常是用来形容比较年幼的，没有，而不是用来形容已经成人的这个儿子。但是在第一章五节用这个孩子这个字来描述拿俄米没有了他的两个儿子。现在路德所生的孩子替代了拿俄米所失去的孩子，因为在第一章第五节说拿俄米他没有丈夫，他也没有孩子。第五节马伦和基连两个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和本把它翻成儿子，我们已经说在那里是孩子，跟 常用的儿子那个字是不同的一个字。在那里呢，在第一章第五节那里没有了他的两个孩子，可是现在路德所生的孩子替代了拿尔米所失去的孩子。当拿尔米听见妇女们的欢庆，妇女们向他所做的宣告，他就把孩子接过来抱在他的怀中。怀中这个字直接翻译是胸前，抱在他的胸前。在旧约中，胸前是与对婴儿温柔的母亲的照顾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旧约里面胸前是描述一个母亲对婴儿温柔的照顾。这就描述拿尔米接受路德珍贵的礼物，并且担当接下来作者所描述的角色。作者接下来说，并成为他的保姆。拿尔米把孩子接过来，他接受路德的珍贵的礼物，把这个孩子抱在胸前，也就是对于婴孩温柔的母亲的照顾，所以他接受了路德的珍贵的礼物，也因此担当作者接下来告诉我们的这个照顾这个婴儿的角色，他成为这个婴儿的保姆。所以我们看到，由于路德的献身于拿尔米，使一切的事情都不同了。本来拿尔米的丈夫与儿子们都死了，他期待他将孤独的度晚年，但是现在他有了一个近亲的赎回者，将供应他，将奉养他的老。拿尔米接受路德珍贵的礼物，他就担当起照顾和养育这个孩子的责任，做这个孩子的保姆。于是妇女们再度发出欢庆。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首先邻居的妇女们为他起一个名字，也就是说为这个孩子来取名，是由邻居的妇女们来为这个孩子起一个名字。在旧约中，由父母以外的人为一个孩子命名，这是唯一的例子。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是由父母以外的人来为小孩子命名。在这里邻居的妇女们为他起一个名字，这是旧约中唯一的一个例子，是由父母以外的人来为孩子来命名。妇女们他们就发出一个欢庆，拿尔米生了一个儿子，为这个小孩取名的邻居妇女们看见拿尔米把孩子抱在胸前的温柔景象，就冲口发出一个欢乐的喊叫，拿尔米生了一个儿子。在第一章，拿尔米哀告说他一无所有，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甚至没有孙子。在第一章，他 吩咐他的儿媳妇回到摩押地，回到他们的家乡，回到他们的神那里去。所提出的理由，他说，我还能生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吗？也就是说，拿俄米他甚至不可能再生儿子，他对在城门口的伯利恒的妇女，对伯利恒的妇女们发出他的哀告，痛苦的喊叫。他回到伯利恒一无所有，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甚至也没有孙子。但是现在妇女们欢乐的喊叫，拿俄米生了一个儿子，使拿俄米的故事达到最高潮。那先前对于能够有儿子感到绝望的这个妇人拿俄米，现在有了一个儿子。所以作者告诉我们，他们给他起名叫厄贝德。邻居的妇女们给路德所生的这个儿子起名叫厄贝德。厄贝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仆人或者服侍的人，仆人 servant， 或者 the man who serve， 或者说是服侍的人。在旧约中，这个字经常与另一个字结合在一起。在旧约中这个名字，应该说在旧约中这个名字厄贝德 Obed 经常跟另一个字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复合的名字。例如我们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我们看见因为饥荒第二节，第三节，亚哈因为在以色列地有三年的干旱应该讲有三年的干旱，所以产生大饥荒。于是第三节，亚哈就把他的家宰厄巴底，其实是应该更照这个希伯来文是厄巴底亚 Obadiah， 英文圣经就是 Obadiah。 于是亚哈把他的家宰厄巴底亚招了来，厄巴底亚甚是敬畏耶和华。这个厄巴底亚就是把厄贝德这个名字跟亚卫耶和华的名字结合在一起，所以厄巴底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又譬如大卫要迎娶约柜，要把他带到大卫的城，放在大卫所安排的这个帐幕里面。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因为他们没有用没有按照律法的命吩咐是利未人来抬神的约柜，他们把它放在一个车上，也就是说牛车放在一个这个新的车上，然后由这个牛来拉这个车。可是后来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亚比拿达的一个儿子乌撒就去扶住这约柜，就被耶和华击杀。 于是大卫，第九节，大卫惧怕耶和华，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九节，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这厄别就是 Obed， 厄贝德哈 ，Obed Edom， Edom 以东，所以就是厄别以东。厄别以东就是以东的仆人的意思。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名字是经常跟另一个字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复合的名字。但是在这里，只是单单出现厄贝德 Obed， 就是单单是仆人这个字。那在这里的上下文中，他们给这个新生的婴孩起名叫厄贝德，可能是意指，可能他们的意思是，这个儿子将以近亲的赎回者的身份来服侍拿俄米。那你可以说是拿俄米的仆人，但是是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的话，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仆人，很可能这些妇女的意思乃是说，这个儿子他是将以近亲的赎回者的身份来服侍拿俄米。所以在路德记最后落幕的这个段落中，我们看见正如在故事的开始，拿俄米是出现在第一章最主要的一个人物。现在在这卷书的结束，注意力又转到拿俄米的身上。毕竟这卷书乃是拿俄米的故事，所以这些伯利恒的妇女们针对路德生了一个儿子的事件提供解释，说明其意义，发出欢庆。他们以赞美耶和华的方式来说明，来表达，来说明路德生了一个儿子这个事件的意义。这个儿子是耶和华赐给拿俄米的一个近亲的赎回者。他们承认作者在四章十三节的报道，这个新生的婴孩是耶和华所赐的，是耶和华使路德怀孕所生的儿子。就神学真理而言，妇女们把所发生的事完全归功于耶和华，唯独耶和华做成这些事。贯穿整卷路德记，作者并没有做出努力去强调神的行动。显然作者他关心的是人的恩慈的行动，所以他所关注的是人的恩慈行动的故事。但是对作者而言，最基本的乃是神在一切人和一切的事情之上，并且神使他的计划实现。所以在路德记中不时有这一类的表达出现，例如我们一再看见书中的人物奉耶和华的名宣告祝福的祷告，这时我们得以看见耶和华才是主要的参与者。因此这里作者他以一个负面的方式 来说明耶和华的行动。作者说，他没有使你没有，他没有使拿俄米没有，那也就是说他没有做的事，用这个负面的方式说明耶和华没有做的事，他没有使你没有，他没有使拿俄米没有一个近亲的赎回者。这表明神介入做出的行动是预防性的，防止悲剧的发生。所以是神使拿俄米的命运被翻转过来。妇女们确信这个孩子将使拿俄米受到利益，乃是基于拿俄米的儿父路德对他的爱。因为路德爱拿俄米，一心要供应拿俄米，他不断地向他婆婆施恩慈。现在他生了这个儿子，使这个儿子成为拿俄米的近亲赎回者。这个儿子将使以利米勒的家族得以延续，并且他将供应和奉养拿俄米。路德的心愿终于达成了。在妇女们说明路德所生的儿子的意义，他们不是指出他是继承以利米勒产业的后裔，而是把焦点放在他将路德所生的儿子将恢复拿俄米的生命，并在拿俄米的老年奉养拿俄米这个角色。所以这个儿子就成为第一章所呈现的问题，就为第一章所呈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使拿俄米得享他最后的丰满。而这个儿子乃是那位爱拿俄米的儿父所生的，是由于路德锲而不舍地向拿俄米行恩慈，而使拿俄米的空成为丰满。从今天这段经文，我想妇女他们在说明路德所生的儿子的意义，却是以赞美耶和华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显明他们的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耶和华神是在一切人和一切的事情之上，并且神使他的计划实现。其实在第一章，拿俄米虽然发出痛苦的喊叫，把他的不幸归咎于耶和华，但是那在那里我们说这是也是显明了拿俄米的信心，他相信神是在一切事情的背后，是真正掌管并且行事的那位神。我们今天在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事，好像路德记的作者，他比较是关心要来讲述人类的恩慈行动的故事，然而贯穿整个路德记，我们看见作者以 不是直接的方式，而是间接的方式来向我们显明，在所有一切的事情中，耶和华是真正参与在其中的。所以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情，神也是参与在其中。我们虽然看不见神的手，但是事实上，神是在一切事情的背后。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所有的人和一切的事情之上，神在做事，来成就他的计划。这是我们在面对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必须要有的一个神学的信念。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神也以他的大能维系所创造的一切。不但如此，神更是在历史当中来实现和成就他的计划。所以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要从这个更宽广的，或者说这是从神的观点来看历史，我们就不会落入像拿尔米他痛苦的喊叫那样的一种完全专注在以自我为中心。我自己真是觉得这个真理对我来说真的是可以帮助我坚固我对神的信心，帮助我脱离那种自我中心的捆绑。虽然我们不能够查验，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神他行事的踪迹，所有他的计划，但是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念。就是神他创造这个宇宙，他以他绝对的全能托住他所造的一切，并且即使在人类犯罪之后，罪破坏了他的创造，他就定义来施行拯救，来恢复他创造的目的。那么我们虽然是在历史当中，在人类历史当中，我们不算不了什么。虽然如此，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神在我们身上显明了他拯救的计划，他拯救了我们。而他也要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 我们不但已经在属灵上蒙拯救，我们有永生，同时神也要使我们的身体得赎，得到一个不朽坏不死的身体，我们可以进入在永恒中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种生命，这就是永生真正完全的实现。因此我们看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相信正如神怎么样把拿俄米的命运彻底的翻转过来，神也是在做同样的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忍耐的持守坚守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忠心。我真是觉得这个真理再一次给我力量，特别我们现在在建堂整修的事情上碰到很大的困难，但是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神的观点来帮助我们坚忍的信靠神去面对。另一方面，这里妇女们他们的欢庆特别对路德发出赞美，并且强调是基于路德对拿俄米的爱，使拿俄米他的空变成丰满。我们应当以路德对拿俄米的爱是怎么样的彰显在他的言语和他的行为上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怎么样来爱我们身边所有的人。我们应当效法路德对拿俄米的爱，他是锲而不舍的来向拿俄米显出恩慈，我们也应当是如此。这样的爱乃是反映神的品格，因为神就是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正认识这种立约的爱。我们已经说了路德爱拿俄米，爱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是用来描述立约的一个尾声，我们也应当以这样的爱来爱神，并且照着诫命，最大的诫命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同时要爱人如己。我想路德他活出的恩慈的生活，他对拿俄米的爱 是神借着路德来向我们显明神所期待的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所应当活出的一种向神的品格，来反映神他的爱和恩慈，来使神的名可以得荣耀。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需要反复的默想你借着你的话经上的话向我们所启示的重要的真理，但是我们这种愿意花时间去默想，也就是表明了我们有一个极深的渴望，想要明白你的话和遵循你的话。多少时候我们听一篇讲道，或者研读你的话语，我们都是把知识性去探讨，但是也没有真正的在即使在真理的知识上有一个真正的明白。当然更不要说我们有一种属灵的领悟，属灵的了解，以至于这些话向我们打开，向我们敞开，给我们指出我们神的心意，使我们能够去遵循照着神所说的话，我们就是在生活中我们把它活出来。天父，实在我自己都觉得来思想路德所活出的恩慈，也包括拿尔米和波阿斯所活出的恩慈，真是自己还是感到不是完全的明白，所以继续来谦卑的寻求真理的圣灵，继续不断的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常常把我们所学习的神的话去反复的思想，并且挑战我们自己怎么样去遵行。真的是不要只是说说听听却不去遵行。雅各书说我们不能只是听到而不行道，只有那些详细查看并且去遵行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从小开始，我们每一次听见你的话，我们就定义靠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可以真知并且去力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